最近这些年他就发现大家都转为 IM 沟通，他会比较怀念邮件沟通的时代，因为他觉得邮件比较正式，说的比较清楚。你们会有这种感受吗？
比如说赵楠，你觉得你理性还是感性啊？理解，
其实我是看上去理性，实际挺感性的。
舒雅呢？
我觉得我的感性和理性都很强大。
我自己觉得我可能在职业当中是有一个标点符号使用被规劝的过程。
我能很快的 get 到对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说对方紧张，我会让他轻松一点。对方中规中矩，我也会相对重视的回应他。但是我也踩过雷，就是我可能用一种相对轻松的方式，对方觉得我不够重视他。
然后做完简历优化之后呢，让他反复的再去改简历，改到第二版的时候，我说那个，哎，我说你这块在哪调调就更好了。他说我不想调了，
但他就只是换了这几个字，也没有带任何表情。
对，
我记得我刚刚当记者的时候，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我需要通过发短信，就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呢，或者写邮件去邀请一个采访。那我可能就真的会非常精心的编辑这段话，然后那里面有我的诉求，其实也有我的情绪。欢迎大家收听《神十级》，我是舒阳，
我是赵楠，
我是薛逸然。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看到差别才能互相理解，关照他人才能认识自己。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对人类生活的颠覆性渗透，继赛博社交成为普遍的社交方式之后，这个赛博办公也已经成为普遍的办公方式。那这也让一些新的文化差异和这个沟通困境出现了。比如说问在吗就一定招人烦吗？比如说一下子发出七八条信息就一定会吓到人吗？比如说你会一边聊工作一边跟同事发表情包吗？比如说如果把想问的问题1234列出来是一种礼貌还是一种不礼貌呢？那这一期我们就好好讨论一下这些问题。为了准备这期的话题，我事先在听友群里做了一轮调研。有一位听友他说是自己从互联网行业转到传统物流行业，绝大部分人都喜欢电话沟通，甚至不想打微信电话，只接受电话号码沟通，根本不指望能给到明确答复，更别谈回复留痕。他说的是行业之间的这种沟通文化差异。因为我从事的工作在的行业相对还是比较集中的，没太在比较传统的行业待过，所以想问薛老师跟楠姐，就你们觉得这种倾向明显吗？
我们俩都沉默了一下。包括我们现在接触的客户，他们还是线上沟通多。我的确会遇到那种直接抄起手机就打电话的老板，但我在想他是不是因为老板。所以像这位伙伴说的这个，就是所有事情都电话沟通的情况不太多吧。南姐以前那个商业体那边有吗？大家
我觉得那个一个是我有商业体的这个经验，还有一个后来其实我们也是物流公司，
但是你们是跨境的。
对，我觉得整体来讲呢就是还好，像这种线上啊邮件啊腾讯会议啊这种方式其实都会去采用。
对，所以舒阳，我是想问说这个公司是不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不想留痕，是他们习惯性用电话沟通，还是不愿意说把有些东西留在记录里？
这个不知道，这个就只能到时候再去问这个听友。因为我现在所在的公司有一点点传统，虽然它也算是一个互联网公司，但又不是那种互联网公司，所以呢我能接触到的同事里面确实有那种他跟你还不熟，就一句话还没说过，但他就可以抄起，不是抄起电话，就抄起那个工作 IM 直接给你打语音。为了问什么呢？为了问另外一个同事的联系方式。当我遇到这种同事，我确实也挺惊讶的。但后来，当我了解了他之前的工作，之前也多是在传统的软件公司吧，我大概就能够理解一点。
他是销售岗吗？
方案岗。
方案岗，就是我在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一些事情他特别紧急的时候，
对，通常
他是不是会直接打电话，或者说这种语音，
也有可能。
我认识一个做销售的人，他的确是喜欢直接拨语音或者直接打电话，可能就他们的事情有的时候的确是那个事儿赶事儿都比较急，可能也有原因。
是、
嗯、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比如说如果啊，如果这公司的这个管理者或者有一层级的人，他的这个年龄稍微长一些，有一些沟通习惯，关于这个沟通整个这个使用工具的变化，
嗯，
我真的是在职场当中是从之前的面对面沟通到电话沟通、嗯、到邮件沟通到系统沟通，然后到线上这些微信啊等等这些即时的沟通工具，这样一点演变过来的。
嗯，
然后我会觉得有一些人喜欢用电话沟通，他有偏好，他可能就会用这个。
南杰刚才说的系统沟通，我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系统沟通。
就比如说原来我们有的组织里面是类似于就是那个 QQ 啊、MSN 过去那种，但是我们是内部自己开发了一个即时沟通工具、就是到公司一上线大家就都在线上去沟通。
明白。
嗯，这个可能
其实跟我们现在的 IM 也有点像。
嗯，
但可能是不是还是不像我们现在使用 IM 这么频繁。
对，基本上就是上班的场景，因为它是嵌在你电脑里的、
嗯、
你只要到工位上一开机咵、嗯、就上线了。
刚才也提到说其实我们也经历过一个从邮件沟通到 IM 沟通的阶段嘛，然后我记得之前我们有一位听友他就讲过，他之前主要的工作经历是在外企和合资公司，所以他的职业生涯里初期或中期大部分时间就是用邮件沟通的，最近这些年他就发现大家都转为 IM 沟通，他会比较怀念邮件沟通的时代，因为他觉得邮件比较正式，说的比较清楚。你们会有这种感受吗？
我觉得工具不同可能带来的这个体验感和对于组织的效应是不一样的。比如原来我们最早的时候，像我去的那家公司，因为他们是有海外业务，所以我们的沟通跟交流有时差，大多数都会用邮件来去沟通。
嗯，
然后这个邮件沟通吧，有的一封邮件最后沟通完了之后后面贼长。
啊、哦、对。
举个例子，依然老师是我的 leader、
哦。
啊然后我跟依然老师请示一个事儿，依然老师说行，请询问舒阳，我呱又给舒阳转。我转的时候还要带着依然老师的批复过去转。
嗯，
然后你看完了之后你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还需要跟谁联动，又得转给他。整个这个批完了之后，这个你就看见邮件背的东西特别长，但是它很方便查痕。然后像后来的沟通工具呢，它的即时性很快。比如我一个信息给出去，当然可能信息量不会像原来邮件时那么大，因为原来邮件你是能够看到整个这个事情审批的过程的，包括怎么提起的，中间又颠覆了什么，又重新发起了什么，你全部都能看得到。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工作 IM 它其实首先还是从微信演变过来的、
嗯、
是我们先有的社交就非工作场景的这种 IM 沟通习惯之后再把它迁移到工作上。
嗯
嗯，
所以自然而然就会沿袭我们在非工作场景的那种沟通习惯，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其实它是分为两种场景吧，一种场景是属于那种就像南姐说的一个特别正式的需要在各部门流转的一个事情，
嗯，
还有一个就像刚才舒阳说的问一个同事的联系方式，
嗯
啊，或者可能沟通拉一个会啊什么时间啊、
嗯、
就是这种很碎片化的交流，我觉得这两种交流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嗯，
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位不太习惯 IM 沟通的听友，他当时举了一个例子，我也是挺惊讶的。他举的例子是他同事问他要文件资料，在 IM 上问他，他就很生气说请你发一封邮件。
因为有的时候要那个资料呢是需要授权才能要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涉及这种哈。
嗯
嗯，如果要是授权才能要的确实要留痕，用邮件啊、
嗯、
或者过去我们就把那个原来邮件弄得很长大很长的那种上系统、
嗯、
上流程去解决。
所以邮件可能在一些公司它有一种审批的作用，
嗯，
但如果用 IM 就不算留痕吗？
就是因为是内部的它也是留痕、
嗯、
它也算是留痕。
对，
但是呢有的公司呢它会比如说你有一些固定事项它必须要求你走流程或者走这个邮件申请，如果他们主要用邮件，
嗯，
那它就会有这种的界限的区分，比如日常沟通用 IM， 但是你有一些事情需要去协同的可能是用这个传统的这种沟通方式、
嗯、
因为像我们原来在组织里面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会用那个企微，但是很少用企业微信直接去沟通领导我请个假，为什么我请假走请假流程，我们有流程，我们企微就是用沟通用，因为之前有一套系统，那个系统上的时候就把所有的流程上在那个系统里了、
哦、它还有一套系统、哦、
对，我还有一套系统。
所以大多数的这种像企微啊或者微信啊，很多时候它更像是聊天，它还不是那个正式的工作流，也不能叫聊天，它是个交流。
嗯，
但其实你们刚才说的那些正式的工作流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非常少发生。
哦，
就可能我待的公司都不是那种管理那种严肃的公司，
对，你比如说楠姐之前待的这种就是在海外然后做物流的公司，它的每一个流程其实公司会有一套他们自己的系统，比如说不管是 OA 系统啊还是它的整个的业务流，但是现在很多小企业其实是没有的。
我觉得我会使用到 OA 基本上只有一种，报销
啊。
而且现在很多审批其实也简单化呢，可能你在 IM 上说一个事情也算留痕。好，我们回到正题，迅老师和楠姐，你觉得你们的这种沟通习惯的倾向大概是什么样的？就如果文字沟通和电话沟通，假设它是一个光谱的话，就你们会把自己定位在哪个地方呢？或者说这个比例？
我觉得中间还有一个是语音，就是发语音。其实你看纯文字，文字加语音直接拨电话，当然那个发语音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倾向于文字，因为它不是我直接挂过去，虽然必须接起我的电话。
对。
然后我以前是特别偏文字，我其实是一个对于电话是不舒服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因为我有很多事情是我这边可能已经安排好的时间，如果这个电话打进来，它其实对我是一个干扰，直接给我拨语音的人其实是很少的，而且我的手机是挂在我的手上的，我的微信是挂在我的眼睛边上的，除非我比如说我在讲线上课线下课，我可能微信回复不及时，你有事情我一定是以微信回复的是比较及时的，当然有没有漏信息那是一定会有的嘛。
还有一种情况，就可能这个事情沟通的复杂度到一定程度，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打个电话说的比较清楚，
对，但是我们会说那要不电话聊聊，就是或者我们约好下午三点电话聊聊，就是它是一个约定好的像会议一样的事情。
对，我其实就想问沟通复杂度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你们觉得就有必要不用文字呢？但当然这个可能也不好描述啊。
哎，我的给出的答案比较有意思，第一个是这个事情紧急吗？这个事情重要吗？紧急重要且有很多需要双方共同协调的什么时间啊地点啊人员啊金钱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客户报一个时间点，比如说报一个预算，然后到底是什么时间来讲这个课，然后大概有多少人，就是它有很多因素，而且还需要我们双方共同去协商，就我们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是电话它的效率会更高。但前面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取决于什么样的人，如果是特别陌生的人，我会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我们先同步一些信息在微信上，然后我们可以约一个时间电话。但我心里面会根据我前面收集的这个信息来决定我这个电话它是一个非常正式的腾讯会议，还是先微信语音聊一聊。昨天呢，有一个用户他就跟我说，他说让老师这个时间叭叭叭问你这几天还有时间吗？我以为他要改一个之前确定的咨询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好的是5号下午，假设他问我薛老师7、8、9这三天你还有时间吗？在那一刻我的本能是说你想把5号的时间调到7、8、9，他不是，他是5号时间不变问你7、8、9还有时间，我真的没有看明白，所以呢我说不行，7、8、9我都安排满了。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我去调整了一件事情，我说哪个时间段我又有空，我以为他要调5号的时间，他说不是，我是要增加一个，我说哦，那我明白了，那就我们这个时间就会变成什么样，就是这个时间我们俩大概前后是3个小时，是因为我昨天下午也很忙，这是一个。第二个，我需要调整时间，我也需要去调整另一边的时间。但是如果那一刻比如说他说徐老师我们能通个语音吗，大概5分钟，我可能说好呀，我们就不会中间拖了3个小时。后来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徐老师是我没说清楚，我觉得是他没说清楚吗？也不完全是，当然我们说当一件事情听者没有听明白的时候，一定跟那个输出信息的人他的表达不是特别清晰是有关的。什么情况下我是特别喜欢用语音呢？就这个事情它特别复杂，用那个文字可能要讲很多，而且是非常熟悉的朋友，比如说像我和楠姐60秒左右的可能发4条，但把一个事儿说得很清楚。
也比较合理。那楠姐呢，你更倾向文字语音还是打电话？
其实我有的时候分人，就有的小伙伴呢是那种话很多，但是呢他释放重点信息不是很能够抓取重点信息的时候，我更希望他能给我文字。
你自己也会更多只是跟他文字沟通？
我其实会分事儿，就比如说啊，最近我陪跑的几个小伙伴，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碰整个一个就找工作的这个进度嘛。他突然发了我一个东西过来之后，我可能刚才干别的，然后我突然看到了，我看到这个之后，我觉得他很重要。这个重要是他在职业选择的部分可能有一些盲区，他没有看到的，我就有点着急，然后我就会直接跟他说，我给你拨语音，
打电话，
嗯，直接就拨过去了。
这么问吧，
嗯，
就是。假设你一天的沟通量，你觉得不管是对谁，就你觉得其中百分之多少是语音，百分之多少是电话，百分之多少是文字？
那微信上呢，有语音，有文字，语音的部分跟文字的比例呢，大概是能够占到三七，就给我来讲，
就是语音是七，
语音是七，语音会多、嗯。那这个其实也跟你周围的这个人交互的节奏有关系。打电话的那个部分呢，不多。比如一般我啊，就给我爸妈，我一定是打电话，不给他们发那个文字，
嗯，
因为我觉得他们读不出来我的情绪。如果是给儿子，我可能也是打电话的方式，因为我要最快知道他在干嘛，
嗯。但是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不包括跟家人沟通，就只是工作上发生的沟通。你觉得也是语音期吗？语音占70%吗？
如果要是纯工作部分的话、
嗯、
那微信的文字量其实是多的。
嗯、
文字跟语音的比例大概能有个差不多也是三七的比例，七是那个文字，三是语音。比如我开车，我可能就只能是语音给他回。
嗯，
我其实可能在工作场景中，文字可以占到9%。语音可能只是就是发语音，只是一。然后我直接拨电话，就是语音电话都不会直接拨，就除非非常紧急的情况。
嗯。我觉得我好像基本上没有用过语音，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
哎，我跟大家说一个比较有
意思，就是文字和语音吗？用的
不是，他是说在微信上发语音，
微信不是有个语音
转
文
字，
就是你在手滑的时候往右滑就能够自动转成文字嘛，那个功能很方便。但我就是最近才知道的，因为我以前就从来不用那个功能。
对，那个语音转文字，其实你还可以简单编辑一下嘛。
嗯，
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宽跑道做过一次线下的分享，就是关于怎么样去讲故事。
嗯，
然后那个之后呢，我们就拉了一个故事的对赌群，这个群呢就是大家要通过发语音在群里面讲故事。其实这对于非常多小伙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时这个做完了之后呢，效果比较好，后来我们又做了几期，就是叫故事营，让大家用语音讲故事。有些小伙伴你会发现他有非常强的内心的那种恐惧，
嗯，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说话都会有吞吞吐吐结结巴巴，就说不清楚嘛，
嗯
啊，这很正常啊。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位伙伴，也是我们宽跑道一起运营的小伙伴，叫阿晓。阿晓在2018年认识我们的时候，当时我们做过一些线下的活动，阿晓作为一个参与的小伙伴，他每次在上面去表达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嗯，
下面的小伙伴一脸茫然。那个时候我们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小伙伴，大家说玉兰老师是他俩的翻译，就他们说的是中文，
嗯，
我也说的是中文，
嗯，
但我要替他们去翻译一下。然后后来阿晓在这个就是故事营里面，等这个故事营到结业的时候，到结课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的表达清晰了。
嗯，
后来他又来参加过一次，表达更清晰了。
嗯
嗯，
就是我们其实是用在群里面讲故事，
嗯，
用发语音的方式，而且我们的要求是一个故事最多不能超过3条，3分钟之内必须讲清楚你今天要讲的一个故事，而且你不能讲观点。很多小伙伴有的时候你就发现发完了撤回，发完了撤回，就他一定是不满意嘛。
嗯，
但是到后面大家越来越自如的能在有的时候是在2条语音，也就2分钟之内把自己的一个故事讲明白，这个能力还挺必要的，因为你在工作场景中也需要跟别人把一件事情讲清楚。
嗯，
后来今年春节后我们又做了一个升级版本，叫职业故事营。职业故事营呢，是我们当时是每天有主题，但这个主题呢是一个建议主题，并不是说必须按照那个主题。很多小伙伴跟我讲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突破了给别人发语音的心理障碍。
嗯，
有很多人不发语音的原因 第一可能是怕打扰到别人，第二很有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语言口头语言的这种表达能力不够 OK， 所以呢可能是发文字，甚至有的时候打字可能比发语音更快。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的项目，其实也在用另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在训练大家的口头表达能力。有些小伙伴说，我从来没有发过长语音，但是呢我也遇到过有些小伙伴跟我还不太熟悉，也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故事营的场景下，他给我发五条，每条都在45秒到60秒之间的语音，而且是在晚上11点40左右。以前我会不舒服，但现在我其实好像也慢慢也在调整和适应。比如说前两天就是我们共修营的一个小伙伴，他应该是非常激动，他是在共修营的上一次答疑的过程中，我觉得他可能困扰他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倒不是答疑他的问题，是答疑别人的问题，他自己觉得他一下通了，所以他那天晚上给我发了五条语音。我觉得也挺好的，第一个是我能感受到他的情绪，他很激动，第二是对我来说一分钟依然可以看清他五分钟想表达的意思，挺好的。有时候发语音其实是一个更高效的，对于发出信息的人，
对，是
只要他有比较好的表达，其实它是很高效的。因为如果啊，比如说舒阳，你可能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你觉得去编辑文字对你来说也很容易，但是如果一个人想把他发五分钟的那种，尤其是在那个当下的那个感受
通过文字表达，
通过文字去表达，他还想把这个信息量表达的很充分的时候，有可能他得写30分钟写个小作文，
对，而且他还来回来去得改，他还得去看我这个文字是不是精准的表达我的情绪，所以我是觉得，比如说在这个沟通表达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按刚才舒阳说的，一个是文字表达，还有一个是语音，另外一个是电话，这几个部分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从这个实际的这个紧急程度，还有一个我去沟通的偏好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文字、语音跟电话，其实它的表达的信息量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我自己感觉啊。比如文字的部分呢，更抓取的是针对于他想表达的核心的一些内容，而语音其实就带一些情绪。你可能
这点我一会儿要反驳
啊啊、哦哦！那因为我听到的那个部分可能会有，就是比如说他在用语音说话的时候，比如他的激动，比如说有一声叹气，然后呢，电话沟通呢，有一些复杂的事情，可能通过电话的这种交流会更快。
对，就如果用同步沟通和异步沟通这两个概念的话，电话其实
同步沟通，
文字和语音其实都是异步沟通。
是的，是的。但是可能语音作为异步沟通，它就是就像楠姐说的，有的时候那个情绪啊、信息量啊给的相对充分，但是也看人的表达能力。
也看人的表达能力。对，
我觉得同步和异步的区别是，异步是你是有一个消化反应的时间，你不需要当下给出反应。但如果是不管是面对面还是线上会议，我其实是有责任，我觉得我应该当下给出反应。对，但是不管是文字还是语音，收到之后我可以思考一下，
对，
我应该怎么回。
我的意思是说，异步沟通中其实语音有的时候，如果你能够训练你的表达能力比较好的话，作为发出信息方，你能给出的信息是更充分更立体的。当然这个也看一个人他是更擅长口头表达还是更擅长文字表，还取决于他的打字速度。我的意思是在同一时间内，我作为发出信息方，我给出的信息量。
是因为刚才楠姐说她觉得文字里没有情绪信息嘛，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就好像两个不同的工具，有的人用这个工具用趁手呢，那他觉得用这个工具我也可以用得很好。如果两个人都是用这个工具很趁手的，他们两个人也会沟通非常，包括情绪交流也会通过这个工具交流得很充分。但如果比如说有的人他比如说就社恐，他平时就不太口头表达，那他可能就在口头表达的时候他表达也是僵硬的，反而不如他用文字去表达他的意思。
对，你比如说楠姐，你看你第零期读书会盈月作为小助理，他每次其实都是用文字在回应小伙伴们的每日金句。其实那个里面情绪是很饱满的。
但我好像不太会那么去表达。
是的，这就是舒阳说的，每个人其实擅长的那个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文字如果想表达我的情绪的状态的时候，我可能就要加一些表情包，
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可能对楠姐来说，因为她原来在企业里面 就是这也是当年我在做职业转型中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难，因为以前我们在甲方做人力资源的管理者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事情他的工作场景基本上都是面对面沟通，然后开会。我记得是2007年我转到了管理咨询，有很多事情我必须通过文字和 PPT 去表达我的想法的时候，实际上就不像我们在甲方很多事情它其实是两个人一商量这事儿就定了。
是，
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太适应的，到大概半年后我在管理咨询公司，我慢慢不管是帮客户去做面试官要写面试报告，还是跟企业客户去讨论他的薪酬绩效这种方案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出方案。我觉得在2007年我在咨询公司到下半年到年底这两种沟通方式在我这儿我觉得是 OK 了。但是比如说楠姐其实是在甲方做了很多年，
对，
所以更像是比如说即时沟通，然后而且是面对面沟通，
对，
或者电话其实它也是另一种面对面沟通，
没错，是的，
可能是楠姐会更擅长的。楠姐其实你也可以想一下，你原来在甲方除了写制度，其实你在这种即时通讯上跟小伙伴的沟通的训练对你个人来说是偏少的。
反正就在这个通过这个文字沟通过程当中去表达情绪的部分其实我是少的。
对，
基本都是针对，对，基本都是针对事儿。
事儿。
但我觉得刚才舒阳说的这个点其实特别好。后来我想了想，说唐诗宋词它也都是用文字在表达某种感受力。
对呀、
啊。对吧，他看到的一些东西。
对，那就
这提升吧。
对。对，但你像莹月在你读书会里头那个他的文字其实大家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疗愈。
对。
其实他就很擅长。
没错，是的。
现在就是因为这种表情包文化嘛，大家就是用表情包也非常非常的普遍和自然，你不用表情包反而会觉得这个人好严肃啊。我也是经常用表情包的人，但是就在比如说10年前就那个时候有表情但没有表情包。我觉得在那个互联网上网冲浪和网上沟通的年代，大家还是更多就是纯通过文字去表情达意。然后我想到这个是因为怎么说，就其实我觉得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技能，我觉得也算，但它是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我觉得可能也没有那么需要。我记得我刚刚当记者的时候，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我需要通过发短信，就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呢，或者写邮件去邀请一个采访，那我可能就真的会非常精心的编辑这段话，然后那里面有我的诉求，其实也有我的情绪。
是的。
就是我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当记者的时候就有一个，就你可以理解成为大家都比较难采访的一个人，就咖位比较大的一个人，但我就给他编辑了条短信，他就马上把电话拨过来了。我可能还是比较擅长在文字上去传达我想给别人留下什么样子的印象，包括以前大家习惯写比较长的东西去邮件通信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邮件里面也是饱含情感的，就信息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虽然现在大家习惯了 IM 沟通，但是我依然能够从这个人 IM 沟通的他的语言文字里判断出这个人他是不是就是有比较强的那种文字表达能力的人。
跟你们讲个例子吧，昨天就在一个群里，这个群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那个叫职业故事营。这个营结束了之后呢，然后这个群呢就一直保留着，所以这些小伙伴呢其实是天南地北的，但是本身因为在前面听过每个人的职业故事了，所以大家还是挺熟悉的。但昨天呢有一个小伙伴就发起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询问，他说呢，诶，他想了解了解，就是比如说某一个什么什么事情的，我就不说具体的前景，说作为兼职这块怎么的可行性，想问问呢，就其中有两个可能对这块呢有一点熟悉的朋友怎么看。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小伙伴就说，可行性因人而异，就这句话呢对吗？很对。但是在我看起来说，你说了一句大家都懂的废话虽然是个玩笑，因为我跟这些伙伴都非常熟，所以我会这么吐槽他们。然后这个小伙伴呢说，看为啥要做这个了，也是很卷的，单从职业的角度。然后呢这个小伙伴说，啊，是兴趣，顺便如果能赚钱就更好了。然后呢他后来又在说，他说我今天收到了一个栏目， 就是对这个事情有了一些新的印象，比如说哎，学这个可以探索人性的力量，挖掘潜意识，进而激发内在的潜能，核心是善良，帮助别人也可以积累福报。前面那个说因人而异的小伙伴来了一句说，最后这句吧，我很想怼，哈哈哈哈哈，因为我对说这句话的朋友非常熟悉，他在微信聊天的时候经常能把那个嗑聊的让别人感觉到是一种对冲的力量。然后他说嗨，什么都可以说，核心是善良，帮别人什么可以积累福报。然后他后面又跟了一句，这句话其实是踩的雷，其实是有一点重的，我就不去讲了。就发起这个提问的小伙伴说哈哈哈，好吧，哎，如果真的能够帮到他人，确实会感觉到在积累福报的事儿。然后他就啪啪发了两个截图，仿佛确定就是他是看的这段话，不是他歪歪出来的。
嗯，
前面那个去跟他讨论这件事情的小伙伴说立场很重要，哈哈哈哈。然后我实在受不了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他俩呢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一个小伙伴说我是想询问，而另一个小伙伴呢他其实整个表现出来的像怼着出来的。
嗯，
我就发了一段59秒的长语音，这个小伙伴说我就是怕你被麦克的割韭菜，我这操心的命。然后我就引用了他这句话，我说哈哈哈哈。然后他说东西是个好东西，自己先要有个独立判断。然后巴拉巴拉他们俩就聊的后面就聊得很好。
嗯，
然后那个小伙伴说哎，别担心，自从有了存钱的习惯，袋子守得很紧呢。然后我说嗯，对对对。所以大家你看就这个聊天，
嗯，
我知道那个看起来说话有点怼的小伙伴他其实是非常善良的，他是善意的提醒。
嗯，
但是他的很多话都像是横着小刀片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是当面交流，其实这个事情就能聊得很透。
嗯，
所以你就看这个就是在网上聊天，每个人的特点就是呈现的是很
明
显的。
对
对
对，是。我补充一个近期的一个案例，也是那个最近求职陪跑的一个小伙伴，然后他最近找工作不是面试嘛，然后面了几个，但是呢都没有一个确定的 offer， 然后他就通过很多的朋友在帮他推荐工作，然后有一个朋友呢给他推荐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呢是一个保险公司再去招一个内勤的岗位的工作，大概是这种的。后来他就说他想去试试这个，然后我当时就文字给了他一个，我说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在打着招内勤，实际上他们在招保险代理人。然后他给我回复明显就感觉是他也对这个岗位，他如果做保险代理人他也并不抵触。
嗯
嗯
啊，他说了这个，然后我就觉得我要给他发个语音了。
嗯，
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个语音。
其实是不是你很清楚的知道他可能不太适合，因为他是你陪跑
的
小伙伴。
是的，所以我给他发了个语音，我跟他说了一下为什么我会有那句话给他。还有一个部分我会跟他说，我说呢，我说是这样，如果我们特别清楚这个岗位最后流向的是那儿，你还愿意去，楠姐绝对支持你。如果我们是被骗的，打着引号的骗啊，或者是被慢慢引到那儿的，然后你又不太喜欢做那个工作，那么这个语音说完了之后，明显我们俩的那个对话就话锋一转，后面再发文字也不是像上面那种的好像我一句他一句很对的这种状态了。
但我会觉得可能确实我们在打字的时候信息是已经经过我们一道浓缩了，因为可能就不想打那么多字，所以你会把你觉得最关键的那个信息
抛给他，
然后可能就会薛老师经常用的那个词说叫有冲击力。但是我觉得另一面也说明这个就是你最想表达的信息。
是的，
是
最关键信息。
是没错。
对，那我觉得就如果这个事情不复杂的话，它就是一句话你给他就已经可以了。就比如你们俩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我觉得都不复杂，就无非是一个人劝另外一个人要小心点不要被割韭菜，你也是劝他就你也要小心点。就我觉得这个沟通本身就是不复杂，就对我来说不复杂。
哎，顺阳说这个点对我特别有启发哈。就刚才我讲的这个案例，就是这个小伙伴是一个强输出的人，而且他是在盖洛普中那个就战略思维那儿特别多，然后我会有的时候发现战略思维那儿特别强的小伙伴，我们去看一下他沟通那个才干，如果他的沟通才干偏厚， 但是他还有个统帅才干，他就是人狠话不多的主，他如果说话就只说那个关键的本质。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他说了一句本质的时候就特别像真理，然后我们说真理跟废话其实区别没有太大。就是因为他太能说了嘛。
对，
就我经常说这类小伙伴如果战略思维特别靠前，沟通靠后，统帅要是靠前，特别容易人狠话不多。但是别人听完之后这个信息量就觉得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这个问题好像还是我没有办法再获得信息增量去激发我思考，然后这是一类。第二类是刚才我们这个群里的小伙伴，他实际上战略思维特别多，但是他有沟通，他就会出现一个人狠话很多。如果你跟他面对面的交流，他的语速还贼快，你的脑速跟不上他的语速，你想中间跟他再探讨一下，他话里头根本不给你留切口，你也切不进去。好，但是呢在微信聊天的时候，我观察过他几次在微信聊天的时候就是这种叫人狠话太密，有的时候是会让别人感觉到屏幕中有一种扑面而来的 diss 感。有时候在关键时刻我的确会跳出来，我就会发一段语音来去帮他们澄清啊，我经常说我做的是叫人话翻译机。但是这里面呢是因为我对伙伴们比较熟悉，我知道他们每个人提出这个问题以及回应这个问题的小伙伴他们的风格。
因为我刚才举的那个小伙伴呢其实他是关系建立那一趴很靠前的。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后面要补充那些信息，而且我是不会对关系建立很靠前的小伙伴直接一个电话拽过去的，他接不住。
而且关系建立很靠前的小伙伴，就楠姐说有些是打着招内勤的方式，其实是在招代理人或者经纪人，有一些不代表所有啊，大多数关系建立在前的小伙伴对于打着引号的恶意揣测，其实我们不是恶意揣测，我们是叫风险提示。
对，
但是呢关系建立靠前的小伙伴，但凡他能够在你的表达中看到了恶意揣测，我们
他就会不舒服，
他就会
本能的
不舒服。对，
我也会这样。
我最近要做一个专门给关系建立靠前的小伙伴做的优势共修营，我还在设计这个营，因为我觉得它跟给战略思维靠前、执行力靠前的小伙伴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我在线上沟通可能就没有你们刚才说的关系建立靠前的表现了。特别是刚才叶安老师举的那个例子，我觉得那个也不能叫 diss 吧，就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给出那样子的建议啊。对啊，就是如果当一个人他去问一个客户要不要参加要不要报的时候，而且他既然来问，他肯定心里也带着这样的质疑吧，不然他为什么要来问呢？
对，这里头哎，我突然想起来就舒阳说的这个点，就是当一个人去问说哎，你们对这个事情怎么看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回复说哎，这个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其实这句话给不出来对提问者想获得的更有效的信息增量。
我觉得那是因为问的方式不对吧，因为有很多时候如果你问的问题比如说是一个是或者否的那种问题，那人家比较容易自然而然给出一个是或者否或者因人而异的答案。但如果你问换一种问的方式，就比如说谁之前有参加过类似的班或什么，那可能人家就展开来讲他之前的经历呢。
我觉得舒阳这个点特别好，就是我们提问
的
时候，如果这个小伙伴说哎，我最近在看这个也挺感兴趣的，那我想问问比如说你之前是通过哪儿学习的，包括你现在在做这个的事情的过程中，你觉得它会不会成为一个你的比如说兼职或者副业，或者你觉得它带给你还有什么除了金钱之外的其他的收获。当他问这个的时候，那当事人这个小伙伴他就会去分享他自己的比如说我的学习之旅啊，我在做这个事情中他带给了我什么呀，他可能就会这么来讲。第二个呢就是舒阳刚才在讲这段的时候让我想到的，就是我在昨天我的那个答疑课上的时候，有个小伙伴问他说有些人说他是比较理性，但是他特别想说通过他的优势报告我能不能看出来他在哪些方面相对比较理性， 或者他的表现的理性是怎样的一种理性，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很感性。
哦，
比如说张楠，你觉得你理性还是感性啊？楠姐，
其实我是看上去理性，实际挺感性的。
舒阳呢？
我觉得楠姐吗？
你
我啊、嗯，我觉得我的感性和理性都很强大。
嗯，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特别感性，那他有可能是关系建立特别靠前。如果这个人特别理性，很有可能是关系那一趴真的没啥。
嗯，
但是我们别活在盖洛普优势报告的测评数据里头，还有一些小伙伴其实你看起来他非常的理性，很有可能他是把感性那一趴压抑住了。
嗯，
这个时候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在线上沟通的时候，你跟某些人是更偏理性的，跟某些人可能是更偏感性的。
嗯，
尤其在工作场景中，你可能是穿着相对理性的外衣去上班的。
嗯，
但是也的确会有特别感性和特别理性的。
嗯
嗯，这个在线上表达的时候其实是能够看出来的。
我记得就是我们有个听友叫女然。
啊，都认识我们。
嗯，
对，他曾经评价过我说我那个在群里面沟通情绪很饱满。
嗯，他不愧是个心理咨询师啊。
嗯，
他的感知力其实
很
强，他关系建立很靠前。
嗯，其实我觉得，包括在工作中啊，我觉得我跟对方文字沟通的时候，我都是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情绪的。但至于我感受到准不准，先不说。他显得一点都没有情绪的那种人反而会让我难受，就我会猜他，就我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猜。但我不知道比如说工作中的沟通什么程度就是你们觉得是属于流露情绪呢？比如说我就前几天问一个同事的事情，问他有没有时间，然后他就回了一句已经要炸了，就你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感性的表达还是一个理性的表达呢？
这是偏感性吧，这一定是偏感性。但是这个时候你看啊，那个关系亲疏远近在里头也会起作用。比如说我可能是在这个人力资源部，比如说那个财务总监跟我关系还挺好的，我跟他这天哪天有空我们赶紧把那个预算对一下，他说已经要炸了。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俩关系特别好，我可能会说我知道，我说但是我这事儿也挺急的，你赶紧给我安排一下，说一下就过去了。但如果我们俩关系不好，我说你这几天哪天有空的？已经要炸了，我就想你炸不炸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你看这个时候亲疏远近它就会有嘛，对吧？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同事，我跟他一点都不熟，既没见过面，而且我们是头一天才取得了联系。他本来说要第二天给我回复，但后来我看他没有动静，所以我就追问了一句，然后他就说已经要炸了。
没有交情呢，比关系不好还好。那你比如说有一类小伙伴真的就会说你炸不炸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昨天答应的我你今天就得给我。
我在那个线上表达的时候，因为刚才依安老师提到影月嘛，其实我在线上表达更多的是表达对事儿的判断和内容，然后我有的时候怕对方可能会有一些误解的时候，我会加一个小波浪线。
我也会。
对，或者是加个小笑脸。
嗯，我想再说回刚才那个例子。
嗯，
就是假设一种是那个人回复直接回复你已经要炸了，还有一种回复方式是说他说我今天要干这些事情，然后列出一二三，最后再加一句我等到后天再回复你可以吗？就这两种方式，就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前一种方式我更舒服。
啊，你很独特。
啊，是吗？因为后一种方式我依然会觉得他是很有情绪的，但他压抑住了自己的情绪，并且还给出了一个非常官方的回复。
对，我觉得大多数人、我到时候可能听友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哈、我觉得第二种方式是在职场里的一个相对来说有理有据的沟通模式。
嗯，
就是我因为什么事儿，大概什么情况，我也不是拒绝你，然后呢、我后天再去回复你，就他是个比较职业化的，
对
相对来说。
对对对，是。
但是他如果这么讲的话，我首先我可能不是会非常相信他后天真的会回复我，但是那个表达说我已经炸了那个同事，他其实后来马上又重新拉了一个群让另外一个同事来帮我，他虽然情绪表达是激烈的，但他反而会让我觉得他是
他在表达这个情绪的时候，他是一个极其真实的人。
对，
而你觉得后面那个人特别像职场假面人。以我的风格，如果我要是在工作中很多人问我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很容易像是第二种表达，叫有理有据，但是可能我的说到做到。
嗯，明白。
他可能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嗯，
但是舒阳刚才说的，就是的确有一些职场假面人，他每次都有借口，但是他就是没给你办事儿。
嗯
嗯，可能我就是有点处那种
冠冕堂皇的职场假面人，是吗？
我不能说这种风格就是假面人，而是这种风格会让我觉得有点严肃了。
啊，
就比如说，其实你只需要告诉我你很忙，我觉得就够了。你不需要说的那样的好像非常的到位那样反而会给我压力。
哦，你看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昨天我们在答疑的时候，有一个听友也特别有意思，你如果看他的概论谱，纪律、责任、成就、专注，就昨天我也开玩笑说，我说你一定也有那个叫教导主任的范儿。然后他说对对对，我是有那个劲儿，就是特别严肃严谨。然后呢，他就会在工作中会出现，他有这么一个困惑，比如说他领导他安排了一件事儿，他也跟他领导对齐了目标和对齐了策略，然后他就嘎嘎嘎去干，干完了之后呢，如果效果不太好或者怎么着，然后领导可能也会有点不太满意，他也会觉得很委屈，有的时候特别想去辩解。包括她男朋友跟她开玩笑说，我不敢让你做我的机械臂，就是我连调程序的空间都没有你就把活干完。我觉得她这个表达特别有意思。后来我就在想说，那她在职场中如果跟别人沟通，她是不是也是特别容易过分的严谨认真负责，可能给别人也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压力感。
是不是这种感觉啊？就这种事情也发生过在我身上，就是我有的时候会问同事说大概有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电话聊一下，但是对方给的反馈就是你具体要问我什么问题。当然如果一定要让我把问题一二三四写出来，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其实我之所以发起一个模糊的需求，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有模糊性在的。如果对方就是一个他的沟通习惯就是希望你需求非常明确的人，那可能我这种方式让他觉得不舒服。但是可能他的那种方式又让我有点不舒服。
所以你看我们识人识己特别重要，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本身这个任务它不是你想模糊，这个任务本身就比较模糊，但是如果你遇到了那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很清晰明确的小伙伴，包括之前我也是帮朋友想去组一个局，我跟其中的一个人不是特别熟，就是我发起了这样的一个说，哎，我们一块要不聊聊这个事儿。他就会问我有明确的需求吗。这个事儿就有的时候当那个明有些需求是在交流中交流清晰的，但是有一些人他更像是叫接单模式，就是我作为滴滴司机，你总要给我这个单大概几点从哪儿接上谁到哪儿。但是人家滴滴不也有一个策略吗？中途中我们还是可以改目的地的。
我觉得燕老师说过两个模式，打固定靶和移动靶。就是那个靶子是有的，但是有的靶是移动靶，有的靶是固定靶。搁到沟通这个场景也是一样，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跟小伙伴会比较熟的时候，这次他找我的时候，我更希望他能够聚焦到一些具体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开启沟通的时候聊的会那信息会更庞杂一些。
我觉得这两种肯定都存在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从沟通的角度来说，我会觉得如果对方这么回应我，他其实是有一点点想推卸，就是除非你有非常明确的事情，就你不要占用我的时间。我觉得是有点这个意思。
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点，这个就是人跟人差异真的很大。比如说舒阳刚才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的不会这么想，我反而会问他，那你觉得需要澄清哪些问题，我们能够推进这事儿呢？真的。
对，人和人的确
就特别不一样。这个就是真的是人跟人差别很大。
对，
我这个就是关于建立这一趴那么全面靠后，它也不是白来的看来。
然后再说回主题，之前不是说到就是有的人喜欢发语音嘛，就是有的人其实是挺反感收到语音的，也有很多人他会觉得文字也一样能够起到这个轰炸的效果。 就是有很多人他可能会正常一条信息能够说清楚的，然后他会拆成六七八条发过去。一个听友提供了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是说问一个收件信息，对方会把地址、人名、电话分别发出来。我在非工作跟人聊天的时候，这个习惯也是很明显的，就没那么在乎，就是说我是不是要把一件事情说完了再发，有的时候就是根据那个情绪的节奏就一条一条发呢。但可能在工作中我会稍微注意一下，就你们会刻意注意这点吗？
我觉得我就是分两个场景，如果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聊天，就会有就你一句我一句这种自然的聊天，如果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工作场景，我有的时候会把它编辑成是一段文字。第二个呢，就是取决于我此刻的工作状态，如果我此刻我也很忙，可能就是会一条一条一条，就是一个下意识的回应。
楠姐呢？我基本上我觉得我还是整体回应的会更多一些，因为现在事儿特别多，而且现在的事情是一件一件事情的穿插，我就怕很容易是那件事情回复之后就忘记再去追了，一句话一句话的聊。如果有时间我可能会愿意跟他一点一点的去互动，如果一件事情通过一段文字能把他说的清楚，我就发一段文字过去。我很少有那种一段文字拆成好几个部分去说的。
对，我觉得因为楠姐你还是没有把它当成一个聊天状态，还是一个，
对，还是一个
工作状态。
工作状态。
我发起一个请求的话，那我一般是会打一段比较长的文字，尽量把背景交代清楚。
是
的。
但是如果我发现对方那边气氛也比较轻松，或者他就是一个喜欢几个字几个字蹦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我也想表达一下轻松的情绪，我也会变得你就也开始几个字几个字的蹦。
我看到了你的适应。
就如果他已经是几个字几个字蹦的，我还是一条一发一段长的，我会觉得好像我就跟他不在一个频道了，他会不会觉得我太严肃呢？
明白。因为我这个点最近跟那个就舒阳说这个点我会有一个体会。原来是比如说小伙伴问了你一个问题，我就会把这个问题夸嚓怎么去做，哎，夸嚓全都发出去哈。后来依然老师有一次提醒是说那个问题回复太多对方抓不住信息，然后呢，而且就是很容易我发出去之后后面就没话了，所以就现在也会去调整自己，用一些比如说对方提个问题然后我再提个问题这种方式去交流跟沟通。我觉得这个是我近期的一些变化跟调整，原来更像是就是对就当工作嘛，然后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啪一下给出去。
然后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聊到文字沟通中的这种情绪啊，可能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可能别人表达的情绪并不是你感受到的情绪。
那是啊。
就是我也搜集了一些可能很典型的例子啊，就有的人说他特别反感的就是别人一个问号打过来，一看到这个问号就怒从心中起，就感觉对方非常的不尊重人。看到这个人这么说的时候，我反思了一下，我觉得我也有就打出一个问号的时候的，但是我这个时候我并不是在质问对方，我可能仅仅就是你说什么我没有看明白，我的确有我的情绪，但我这个情绪这个问号代表的是我的困惑，这个困惑是不带攻击性的，我可能就是希望你再讲清楚一点。
是的，就是你的表达的情绪和他感受到的情绪，或者呢你可以脑补一下，比如说他有一个特别讨厌的 leader， 每次他一说什么的时候他又打一个问号，他已经就是这个问号约等于跟他那个讨厌的 leader 已经等同了，所以当他再看到别人打一个问号的时候，尤其他要跟你不熟，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把你们画成同类。
对，对，这个迁移相当于这个情绪线索的迁移。
是的。
还有人说特别反感别人打叹号。
哦，我在得到城邦上发一些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是一个喜欢打叹号的人。曾经几年前啊，两三年前的时候就说听过我的那个就是怎样找准你的职业路线的那门课，他觉得就是听那门课觉得我还是一个挺理性的人。然后看我发城邦打叹号他对我不满意。他觉得我太情绪化了。我心想对，你可以不满意，我也没啥办法，我就是爱打叹号。有很多人他有他的偏好，我也尊重他的偏好，但是我是喜欢打叹号的。
我是这么理解叹号的，就一个人他之所以用叹号，他肯定是想放大某些情绪，但只是说 我们感受他想放大哪些情绪，可能感受的不会那么准确。
或者比如说昨天就那小伙伴，他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也没讲清楚。我说明白了，叹号。我说那咱俩单独见面的时间可以是在什么什么时间，你到哪儿来找我。
嗯，
我那个明白了，就是我那个叹号是说啊这事儿终于搞明白了，行，
嗯，
就很爽快的一个叹号。
嗯嗯、对对对，
嗯。我是爱用叹号的，
嗯，
我自己觉得我可能在职业当中是有一个标点符号使用被规劝的过程，就是我之前有一段工作是在一个互联网公司嘛，
嗯，
然后做人力的时候，我们直接汇报对象是 CEO， 那个 CEO 是一个，就上次我跟依然老师说过，16岁考北理工的那个，
嗯，
就是一个就大脑特别好用的一个男生，
嗯。
当时的沟通呢，通常就是在公司就是线上的即时沟通工具或者 MSN， 线下呢就是手机短信，
嗯，
啊，这种沟通方式。我有一次跟他去说一个事儿的时候，我就用了一个叹号，他马上给我回了一个，你为什么用叹号？为什么不是句号？各种各样的。
你还记得当时你是在哪句话说什么用叹号？
你
想表达什么感情？
就是说了一个工作终于做完了。
哦。
然后他就给我回了好多，然后我突然发现，哦，这个标点符号不能随便用。嗯，
那我给你们看一个啊，这是我跟一个小伙伴，我跟他说，自由职业需要一个向下扎根的过程，不要着急，波浪号。他说，叹号，记住了，叹号。我也打算四月输出几篇什么什么的文章，叹号。然后我说，你的文字能力也很不错，叹号，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没有标点符号了。然后他说最近天气变化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哦，叹号，期待来上海再见到你哦，叹号。这位女士，因为我跟她其实是见过两三次嘛，后面我跟她说的，她在问我说可以的，叹号，她说爱你我的依然老师，叹号。然后她发了一个说把你归为己有了，就你明显能感觉到她那个很热烈的情绪。
嗯
啊，但是有的时候在工作中的那种叹号，有的时候可能就跟问号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就是这事儿能这么干吗？叹号。
嗯，
你看就不一样。
或者是说，我觉得在工作当中，拿我刚才职场那个例子，他更需要你这个角色的人是有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对，
或者说你的老板本身是一个，他对于情绪有起伏变化，他自己不舒服。
嗯，
其实是他不舒服，他在
要
求你，
要求我。反正现在好像训练的我在后来我印象回顾一下哈，没怎么用过叹号。
但现在我觉得会有很多叹号的替代品啊，就比如什么哈哈哈哈，
嗯，
还有很多炸裂的表情包。
这种的我现在会用，所以挺感谢有我的表情包。
嗯，那些炸裂的表情包它还是传达的信息更加的，就是颗粒度还是更细一些比起叹号。因为叹号确实。
嗯、它可以延展出很多，比如你惊悚也可以用叹号，
对
吧，吃惊。然后开心，
对对，所以就叹号经常被误解。你想用叹号表达你，哎呀，这个工作终于干完了，但是可能你的那个老板接收到的就不是这个意思。
老板觉得接受到的是这事儿那么费劲的干的。
还有比较常被提到的让人难受的语气，就是说命令口吻，比如说没有称呼，连你都没有，
起始句是吧？
嗯
嗯。
哎，我发现这个起始句，有的人是有这种沟通习惯的。比如说有的小伙伴第一次加我的时候，他上来也是起始句、
嗯、
连你都没有，直接说他要啥。嗯，
是吗？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说那个需要了解一下你的具体情况，帮我们约一个大概5到10分钟的一个简单的沟通，或者是你可以把你的诉求在那个微信里面去文字说一下。
嗯，
拿到他的报告一看就秒懂黑茶他是什么
样。嗯，
为什么呢？因为统帅靠前吗？
或者关系建立全部靠
后？但我觉得我关系建立全也可能是职业训练啊，我其实比较靠后，但是我在沟通的里面其实我会挺注意对方的那个特点、嗯、什么样的话人家能够让人接得住。
其实南姐咱俩都是爱说起始句的人，
嗯，
只不过是我们在工作中这么多年，因为不管是做人力后来做咨询顾问，在这个职业角色里头会减少起始句的表达，但实际上咱俩的特点里头其实都有起始句表达的特点。
对，而且我原来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我还特别愿意用反问句，就有点像跟起始句其实就有点那个相得益彰的感觉哈、
嗯。
就是对我来讲比较大的触动，就是有一次我跟小伙伴在晚上微信的时候交流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确实用了很多反问句。第二天我上班，我一看他状态特别差，我特意就叫他过来就问问他，我说你今天什么情况？他先说好多其他的原因，但我觉得应该不是。 后来他又说到昨天晚上我们俩的沟通里面给他很多反问句，他会觉得我一直在质疑他的工作。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很关注这些点的，你是怎么思考的，或者这件事情怎么去推动的这些点。
嗯
嗯，后来我就很注意了。
但我觉得你说反问句对于你来说其实就是问句，是不是？
嗯，
在说到反问句的时候，我一般会觉得他是在质疑嘛。
嗯，
但我觉得其实你们说的反问句，你们不一定是质疑，你只是提问。
我只是提问，
对，
只是问的那个问题呢，他就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情绪表达，
嗯，
就感觉你在质疑他。
有一些小伙伴，他因为他是有这种工作角色嘛，只要 leader 提出一个问题，
嗯，
他会本能的想是我哪里不做好，我或者说我的 leader 在就怎样怎样。
对，
我辅导一些小伙伴，我就跟他讲，我说不管你的 leader 他是什么样的，他是喜欢发问的，还是喜欢用比较温和的方式跟你讨论的，你不要被他的风格扰动你，就你自己要有根嘛，要比较稳。
嗯
啊，甚至有的时候你的领导可能他刚从 VP 的办公室出来，刚从 CEO 办公室出来，他也很急一个事儿。那你要能有一个适度的一个防火墙，要隔离一下，说他的情绪是他的情绪，他跟我讨论这件事儿是我的工作。
就是即便他真的是在问了一个反问句，你也可以把他当一个正常的
问
句去回答。
对 对, 对，要不你自己难受啊。
嗯，
因为你又不能跟你领导说不许说反问句。别说他们了，我们家老公就特别爱问反问句。比如说我跟他说一个什么说，他说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本能问反问句的人。我们家老公也是一个本能，在有些时候他是会，就你跟他说 A 他一定说不用的。
嗯，
其实这跟个性有关。我们家，我和我老公和我女儿，我们三个都是那种自我意识过于强大，所以我老公看着很温和。
嗯，我有的时候是会追问，就比如说别人说了一句话，我会说为啥
啊，这跟反问句基本上是一个作用，
差不多，对对对。
嗯，
那我再举个例子吧。我以前有个领导，有的时候他会接到很多奉承的话，就大家说哎呀你这个做的真好啊，他就会追问一句好在哪
儿，方方面面都好。这个太敷衍了。
我那个领导这一点我是能够理解他的，他其实是真的想知道别人真实的反馈，他不想听虚假，也不叫虚假吧，就是比较泛泛的奉承。
嗯，
对，他真的想知道，那你觉得我这个东西写得好到底哪一点对你有启发呢，他是希望得到这样的反馈的。
嗯，
就在别人敷衍的时候你认真也没必要，要能分清楚别人是敷衍还是别人是认真。
也有可能如果对方真的是敷衍的话，他也是表达对这种敷衍的一种反感吧，
对，
就也是一种情绪表达我觉得。
哎，人间不猜。
所以我有的时候问了让那个语气好一点，因为一般会说为什么嘛，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东北人，我应该不会说经常说啥这个字，但是我为了让我的语气显得活泼一点，我就一定会把它说为啥，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加一个可爱的表情，这样就会显得对，
嗯，
没那么像反问。嗯
嗯，
就搞得我在线上就像一个
东北人。
东北人。
是呀。
你们有哪些习惯性会使用的缓和语气的方法吗？除了那个扭一扭。
扭一扭，嗯，哈哈哈哈。
嗯
嗯，但是有些场合不适合哈哈哈哈。嗯，就是，
哈哈哈哈被用错场合也像是嘲笑，
对对对，有时候也不太适合。
嗯，对，
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比如说一个人跟我发了一个什么，我觉得其实也有点跟不下去，我就发一个表情包，就是一个点头的表情包。
嗯，薛老师经常给我发这个表情包。
跟不下去
了。
或者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我收到了，不需要再讨论了。
嗯，
它其实是个话题终结。
我是最近一两年两三年才发现很多人说话会加那个呢作为一个语气词。
呢
可能是嗯呢，哦，也可能就只加一个呢。
我爱发呀什么什么呀。
我爱发那个搭，就是好搭那个搭。
啊，
嗯。
我第一次收到那个呢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语气有点像讽刺。对，但我后来就发现很多人都这么说，那我想他可能只是想就跟什么
表情包一样。
对对对，
他可能说是的呢，你就去想嘛，他比如说他发是的，他是的呢，他
是
这
是的呢，
对，
嗯，
是的呢。
但我觉得还是我不太适应加呢的情况，因为我觉得平时大家好像也不这么说话吧。
嗯，
职场当中我发现好像我用加这些词的概率很小
啊。
嗯，
丹姐在工作场景中其实是不太加的。
对对对，不太加。
丹姐一身正气。
我很神奇，我觉得有一次那个我们家老公给我发信息，我们家老公其实很少给我发信息。
嗯，
然后是有一次给燕老师也发信息是吧，
嗯，
发那个信息特别逗，是一段还挺长的话，但是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然后中间是比如说你好空格什么什么，就这种方式，
嗯，
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到目前为止我就见过两到三个小伙伴就是发微信是用这种方式发的。
我也会就跟人闲聊天的时候懒得打嘛，懒得打标点符号。
现在年轻人好多都是这样，
哦，
说明你老公很年轻。
现在我的工作里面在问别人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工作中涉及到一些问题真的挺复杂的，但是也不至于要打电话沟通，因为打电话沟通其实还沟通不清楚，因为太复杂了必须要文字留痕下来，
嗯，
所以就经常会出现问一二三四，就真的会列出来，
嗯，
然后对方回复一是的，二这样这样，就这种。因为我们有一个听友也讨论到这种情况嘛，他觉得提问标一二三四是个好习惯，但是他听到过别人吐槽过其他同事说问问题还标一二三四，搞得就是好像很那什么一样。你们有被问过一二三四或者说自己发过这种一二三四的情况吗？
我觉得我是有的。
嗯，
就比如说近期有个小伙伴也是在面试，然后他就会说楠姐那个我马上要怎么怎么样，比如要去一个面试，然后这个面试呢可能会见谁，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啊，然后想跟您交流一下，他就会标一二三四。
我觉得标一二三四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比较清晰。但有的时候也有一种情况呢，比如他标了一二三四，我会看完的时候跟他说，我说你的三跟二是一个问题。
那你就回答的时候回答三的时候二已经
回答了，对对对，
同上。
同上。
就是如果是大家闲聊天儿，就是其实各种都 OK。如果是在那个比较正式的要去聊一个事情，也要看情况。有一些小伙伴呢，他跟你的关系呢本身就是快速拉近距离，大家就好像很熟络起来，也可以像闲聊天一样，虽然是谈事儿。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对方也是公事公办，你也能从对方的公事公办中读出来，他喜欢你跟他也是公事公办。
嗯，
那你就公事公办嘛。每次我跟小伙伴聊天，包括有一些听友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我就觉得我也会根据他的情况来，就我适应一下他。比如说前两天我的一个其实也没有那么熟悉的一个老朋友，但是认识很多年了，夸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个他跟另一个小伙伴朋友圈互动的截图，那位听友是发了咱们一期播客，
嗯，
然后那个人说，诶，这不是薛老师的播客吗？然后他们俩就聊，说你认识薛老师吗？爸爸说，后来我说你让他加我微信吧，应该是很非常年轻的一个听友。他加完我微信之后呢，他就那种，他说啊，我好，他其实是有一点紧张。我因为知道他在宠物赛道里面工作，我就直接发了一个我们家奥利奥的一个特别短的五秒的一个小视频。
嗯，
我说你看到我们家奥利奥是不是就不紧张了？他说是啊是啊。然后我们俩就聊了聊，又发了我们家另外一只猫的照片。可能是因为我有适应，我有个别，我也有体谅，我会跟很多小伙伴在这种一对一交流的过程中，我能很快的 get 到对方的沟通方式。比如说对方紧张，我会让他轻松一点。
嗯，
对方中规中矩，我也会相对正式的回应他。
嗯，
但是我也踩过雷，就是我可能用一种相对轻松的方式，对方觉得我不够重视他。虽然我已经有个别体谅适应了，
嗯，
但是有的时候别忘了我还有行动，就是可能我太快了的时候，
嗯，
可能没有找准那个，就是我们双方就没有同频嘛，对方也会觉得不舒服。我其实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一个是如果你没有适应，没有这些什么取悦啊、沟通啊，你可能没有战略，你没有那么灵活应变，
嗯，
那你不妨就用一种相对你自己更舒服的方式，
嗯，
或者有的时候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叫客客气气总是没有错，尤其在陌生人嘛，在职场中也是一样，客客气气总是没有错。比如说像舒阳说，他喜欢大家能够把真实的情绪释放出来，但是可能大多数人，
嗯，
其实还是中规中矩、客客气气，他是张安全牌，在职场的工作交流中，啊，我觉得是这样。然后很多小伙伴，如果要是比如说，他在工作交流中或者这个社交场，大家加完微信之后，就陌生人加完微信之后，然后那个沟通如果让你感受到不舒服， 也不要让这个东西过于扰动你的感受。人在江湖飘嘛，就你也不要太去揣测他是不是对你有什么负面情绪，有可能那就是他的表达方式。
最近不是 push 很多小伙伴再去那个看向外看机会嘛，然后就近这两天我们聊了一个小伙伴，因为刚做完简历优化，然后做完简历优化之后呢，让他反复的再去改简历，改到第二版的时候，我说那个，我说你这块在哪调调就更好了，他说我不想调了，就这个情绪其实释放出来了，跟他说，我说，
但他就只是发了这几个字，也没有带任何表情，
对，我就知道他的情绪表达出来了，我觉得这个也特别感谢后来接触的盖洛普，接触了那么多小伙伴，原来我可能还是在 push。然后后来我就马上跟他说，我说我说特别感谢你能把这个情绪直接告诉我，那我们就先往前走，一边走咱们再一边调好不好，我说如果在过程当中你觉得，因为我有的时候有一些会大力出奇迹的这种 push 别人嘛，对吧，如果你觉得不舒适你把这个直接告诉我，因为我们没有线下的见面的机会，基本都是线上，线下见面还有一个风格的了解嘛。
就你这么说我其实还挺佩服这个人的，因为他可以不带任何表情的就直接把这句话抛出来，我觉得我还没有这样的勇气，我可能会说这句话但我背后一定要带个表情就缓和一下这个气氛。之前就在表情包还没有这么的盛行的时候，也有人会觉得因为表情包的泛滥以至于大家一种是不太知道怎么用纯文字去表达意思，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其实表达的意思也跟着表情包模糊呢。有的时候我很佩服那种他真的线上沟通可以不用任何表情包，就我不是说在工作中啊，就是平时的闲聊中他也可以不用任何表情包的人，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人还保持这种习惯，我觉得我挺敬佩他的，因为他可能就是在表达这个事情上有自己的一些原则，以及他肯定也是能够比较好的运用文字去表达他的一些不管是情感也好或者他的观点也好。
我记得我好像之前使表情包，包括最早的时候别人发给我表情包的时候，我都得点进去看一下这个表情包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是
我在那个就是 Kala 他们的一个叫粉丝群里面，那个粉丝群里面每天啊没有人说话，但是每天好多人在发各种各样的那个形象的表情。
对，我觉得对于表达自己的情绪我觉得是很有用的，就我有时候也不想说什么话，就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抓狂或者什么情绪，我就随便发几个表情包。但是就是在但凡你有一个沟通对象的时候，那可能还是把话说清楚比较好。之前做听友调研的时候还有一类我觉得比较少见但可能也不少见的文字沟通困难，就是对方特别不擅长打字或不擅长阅读文字。不擅长阅读文字的这个例子我准备到时候模糊处理一下信息之后放到我们的播客的详情页，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我觉得这个特别搞笑。然后说不擅长打字的就是那个听友用的一个词叫做极限手癌，就是错别字很多吧，就也会给人带来阅读障碍那种。
我觉得会分为几种吧，就是一种是你的大块的信息给他扔过去了，其实你已经想尽各种办法描述得很清楚，在里头前面都有，但是呢他还是在后面问你具体的细节，其实你上面写得很清楚，就是也会让当事人很恼怒。第二种呢就是大家因为现在都很忙，这种碎片化的交流有可能你前头跟他说得很清楚，他说好收到，过两天呢他又问你同样的信息，你会说前面不就有吗。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人他不擅长用文字把他的诉求描述清楚，他可能给你发了几大段文字，然后你经常会不知道他想说的核心意思是什么，也会有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工作中其实遇到这样的偏少。我之前辅导一个小伙伴，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的那个领导就是属于在文字表达方面或包括在他的口头表达方面不是特别清晰，就是他们要不停的去跟他的领导确认，但是又换不了领导嘛，只能换工作。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别人跟你们发在吗，你们会很烦吗？工作中
我觉得我还好，但是可能会跟你直接说事儿来去比那个在吗还是会有一些情绪触动的。
我一般会提醒很多小伙伴不要直接发在吗，除非你们的关系好到不能再好了。
但是我有一种解读， 就如果我现在不忙的话，我会立即回一个在；如果我现在忙的话，我可能会等我不忙的时候再回一个在；如果我这两天都很忙的话，我就不回这条信息了。因为他既然没有说具体的事情，说明他觉得其实他只是想先试探一下，看我现在忙不忙。
就是他为什么不能把事情
大概透露点信息？
对，
我们不说你透露的很详细，
你给别人的信息释放的相对充分一些，是便于我们再往下走一步的。
是，但是他是那个发出请求的人啊，他都觉得我不必要释放那么多，我这一步先只释放这么一点点，他对你的回应也是有预期的。我的意思是，就如果这个东西他真的非你不可，而且非常紧急，他肯定不会这么发的。
不，有一些小伙伴他是那种小心翼翼的，他就有点像敲门、
嗯、
比如说有些人是当当当、
嗯、
他就说在吗，哎，楠姐要你有空我们一块说说这个事儿、
嗯、
他就是当当当、
嗯、
有些人呢是当就特别轻、嗯、叮很轻的一声发在吗的小伙伴，有可能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说他只发一个在吗别人不好跟、
嗯、
第二个呢他的确是一个试探，但是这个试探呢就会有一个概率的问题、
嗯、
就比如说如果他遇到舒阳，舒阳正好在，就说在，这个事儿就继续下了、
嗯、
他要遇到了另外一个人，别人看这是干嘛，可能这个事情就没有后续了。
嗯，
当然你也可以说他这个事情不是非他莫属，非要找这个小伙伴，但是当另一个小伙伴再想回身去找他的时候，看到他之前问我在吗，我没回他，我现在咋问他呀。
嗯，那假设人家再多打几个字，但是并没有释放更多信息，比如说在吗，有个事情找你问一下，有个事情找你聊一下，就只是字多一点，你们觉得会给人感受更好一点吗？
会好一些吧，如果关系还不错的话、
嗯、
我说你说吧什么事儿，
嗯，
对吧，
对，
嗯，
更有意思的说在吗，有个事儿想找你聊一下、
嗯、
不是问你借钱、
嗯、但据我观察，我觉得年纪比较轻的应该不会发在吗，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古早的互联网的沟通习惯，我觉得可能是 QQ 时代吧，很多人会发在吗。
嗯，对，我突然想起了那个舒阳说到这儿，我妈有的时候会问我在吗，我就直接一个电话拽过去了、
嗯、也包括说那个发微笑脸发呵呵，
那都是老年人、
嗯、
就我觉得其实跟在吗有点像，我觉得在吗也是偏年纪比较大的人会问的、
哦、是的、
嗯，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网络文化的问题，
嗯，
就在比较古早的那些冲浪的人那里，他们就觉得这个很正常。而且确实那个时候大家不像现在这么忙，每天有各种信息需要回复，那个时候有别人问你在吗，你会还会很高兴、
嗯、
有人来找我呢。
哎，我好像是哈、啊，那会儿用 QQ 的时候，
对、啊，
好像跟谁链接的时候都得是在吗，真的会有这个哈。
对、
嗯，
是的，是的，因为那个时候有时候不在线啊，现在是随时随地在线啊。
对，
嗯，
还真是。
然后至于发那个黄豆笑脸儿，其实大家真的是多去包容和接纳，包括呵呵，就是在不同人的语境下面，他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嗯，
昨天也是有一个小伙伴通过其他的朋友加到我，跟我留了两段话，最后的表情就是黄豆笑脸，同时我就在猜他是什么年龄段的人。
我觉得不仅是那个微笑那个点，只要用那一个系列的、
嗯、
就那个小黄头那个系列的表情、
嗯，
那个不叫表情包，只叫表情，
表情
叫那个 emoji 表情、
嗯嗯、
都会被认为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是年纪比较大的。
是，
反正用那个小黄豆表情的都已经比较古早了，这也成为识别人的一个途径。我记得之前我跟一个人聊天，就是线下也见过面，但主要是在线上聊天，他就基本上不用表情包，只用那个小黄豆的，你们说小黄豆的那个表情、
嗯、
他年龄也不是非常的大，大概90年左右吧，然后我可能就会抓住了这个点，就会跟他开玩笑说，你可能还是比较适应古典互联网时代的人，因为你的这个表情习惯。他说对，的确是这样。
嗯，他、嗯、还拿我的手机翻，我就看说哎，有没有人从来不跟我发黄豆表情，后来我发现他们是在熟悉我加适应我，基本上我接的就是接触的甚至可能00后
嗯，
也会给我发那个小黄豆，我觉得
嗯
谢谢他们在适应我。
嗯， 但那个哭笑的确是在黄豆表情里面发的比较多。
对，就是高频，还有那个捂脸，那个哭的那个，
脸哭，
就这两个。
好，这期播客咱们就先聊到这。听友们如果想追问一些问题，欢迎留言，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反馈。比如你希望听到什么样子的话题，对本期的内容你有没有话想说的，你还有哪些观察和思考想跟我们一起探讨，也欢迎你直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方式在节目介绍页可见。谢谢，再见。